针对中共当局这个星期展开对美光科技的部分禁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表示，他正在与拜登政府和更广泛的商界及盟邦密切联系与合作，以商讨应对中共对美光提出的限制。下面请听报道。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查克舒默星期二话，他同拜登总统正在与盟友同企业接触，以解决中共禁止销售美光科技公司生产的存储晶片问题。舒默在一份声明里面话，中共政府宣布对美光采取的行动并非基于事实，而是针对美国使用经济胁迫令人不安的做法。我正在这里同拜登政府密切合作，向中共政府表明这种行为是不可以接受的，亦是无益的。另外他亦表示，我们正在这里与更广泛的商界以及盟邦和伙伴洽谈，以应对北京当局对美光的限制。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迈克尔·麦考尔在比路透社的一份声明里面说，中共的法律体系旨在胁迫其管辖下的任何个人或公司，这个是一个类似黑手党的法律体系，欺负美国公司，美国及其合作伙伴和盟友必须站在一起反对这种经济侵略。根据中共网信办上个星期的宣布，美光产品因为没有通过网络安全审查，将禁止中国关键基础设施运营商从美光购买产品，但网信办既没有详细讲明调查发现了什么风险，亦没有提供哪些美光产品会受到影响。而据美光首席财务官马克·麦菲星期一提到，根据公司目前的评估，中共禁令给美光带来的影响在公司总收入的占比中仅为个位数。华尔街的大多数分析师预计，中共禁令只会影响美光在中国的部分销售额，因为禁令目前仅限于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而美光的大部分晶片都用于手机和个人电脑等电子产品。根据香港卫生署这个星期发布的一项信息，自香港政府和中共当局商讨所谓共享器官移植的措施之后，港人纷纷取消器官捐赠，近五个月来已经有超过5700多人取消登记，引发外界关注。下面请听报道。据自由亚洲电台这个星期向香港卫生署查询，由2008年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成立至到现在，取消捐赠器官登记的人数，而香港卫生署星期二回复说，该署仅能提供至2018年的资料，由2018年至2021年每年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的取消登记申请介乎266个至748个。2022年的有效取消登记人数则为1068人，而仅在去年12月到今年4月短短5个月就有5785个取消登记的申请，远较过去数字为高。调查发现，其中超过一半的2905宗取消登记的申请人根本从未登记过捐赠器官。香港卫生署指出，该署留意到近期到器官捐赠中央名册网站内取消登记的数字并不寻常，而这个亦令公众增加对中共与香港提出的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机制以及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的注意。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秘书长黄千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大陆早年并无器官捐赠系统，近年系统建立起来，但器官供不应求。他有理由相信背后存在着庞大的黑箱器官来源，而且跨境器官捐赠亦可能构成医学上的冲突。他说，以脑死亡为例，国际上脑死亡一般要经过至少两名医生判定， 确定呢个人真正脑死亡之后，先至真嘅可以摘取佢嘅器官。但大量文献显示，中国大陆并冇明确嘅脑死亡嘅标注，亦就系话呢啲人被摘取器官嘅时候，等同系活人嘅器官，人系因为被摘器官而死。黄千锋相信中国大陆当局希望透过与香港建立器官分享平台，以达到洗白嘅目的。据佛州州长德桑蒂斯的团队星期二证实，美东时间星期三晚上， Twitter 老板马斯克和德桑蒂斯将在 Twitter 网站的聊天平台 Twitter 空间上举行一场活动，并在活动中宣布他将参选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决定，以正式启动他的总统竞选之路。下面请听报道。据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团队证实，德桑蒂斯将于星期三启动其总统竞选活动，并选择了在与 Twitter 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的交谈中宣布这一重大决定。据悉，这场活动会由科技企业家大卫·萨克斯主持，他是马斯克的密友，亦是德桑蒂斯的支持者。竞选团队话，在宣布这一决定的同时，德桑蒂斯会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件，以正式启动他的总统竞选。当日晚上，德桑蒂斯的团队还将发布一段竞选的视像，接下来他将在下个星期一的阵亡将士纪念日之后，开始访问几个早期投票的州。另一方面，美东时间星期三晚八点，德桑蒂斯亦会在霍士新闻今夜show节目中接受客座主持人、前美国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特雷高迪的采访，这个亦将成为他宣布参选以后的第一次电视访谈。星期二，马斯克亦证实了这一消息，他在华尔街日报主办的一次会议上确认，他将在星期三的网络直播中出现，但他说他并没有去支持德桑蒂斯。马斯克说，我目前还没有打算支持任何特定的候选人，但我对于 Twitter 有点好像城市广场感觉有兴趣。最近几个月来，啲人一直喺度猜测呢位新兴起嘅共和党明星系咪会加入2024年嘅白宫之争，而且多数民调显示佢喺共和党选民中嘅支持率仅次于前总统川普。现年44岁嘅德桑蒂斯比川普年轻30几岁，2018年喺时任总统川普嘅大力支持下首次当选州长。随后他的一系列表现，尤其是对新冠肺炎疫情限制的强烈抵制，以及在文化战中的立场和举动，令他在全国保守派中的支持率出现上升，建立了他自己的政治品牌，并成为最被看好的2024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之一。拜登政府寻求制定一项国家人工智能战略，以防范错误信息和该技术的其他潜在缺点。政府在星期二向公众征求意见，从而在监管 ChatGPT 等新的人工智能工具方面又迈出了一步。下面请听报道。美国将制定国家人工智能战略，白宫表示公众在标准、法规、投资、改善信任和安全实践等问题上的意见，将由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用来制定战略。随着人工智能技术使用的普及，该战略将有助于指导联邦机构。该战略预计将解决人工智能的好处，比如利用它扩大获得政府服务的可能性，并将解决危害，比如黑客能力增强、人工智能系统的歧视性决策，以及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扰乱选举的可能性。白宫的声明是最新的证据，表明消费者对 ChatGPT 和其他所谓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的迅速采用，吸引了政策制定者的注意力。这些系统具有类似人类的交谈、创造媒体、编写计算机代码等能力。之前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领袖在5月20日的港岛峰会上达成共识。 表示为了发展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 AI， 各国应开发并施行一套符合 G7 价值观的国际技术监管标准，以规范 AI 的应用。虽然各国在港岛峰会上并没有讨论出应该怎样规范 AI， 不过 G7 领袖已经指派各自国家的高级官员建立港岛人工智能进程，来讨论人工智能相关事务，并在2023年底之前发布报告。针对 AI 的使用及管制措施， G7 成员国之间的法规差异很大。目前欧盟议会已经批准了监管提案，最早可能会在2023年起草法案，而日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怎样利用人工智能上。美国方面，白宫出于对 AI 侵犯私隐权的担忧，于2022年制定了人工智能的使用指南，确立了五项大原则，包括 AI 需要使用安全有效的系统，避免算法歧视，使用数据的时候需要保障私隐权，需要详细说明 AI 怎样生成内容并影响用户，以及确保用户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快速接触到工作人员。在5月19日的峰会上，拜登亦向其他领导人介绍了白宫与 Google 和微软等人工智能开发公司针对 AI 监管所讨论的内容以及达到的共识。市场专家指出，中国经济已经烂透，台湾资深政治评论家伍家龙5月24日为本台揭露中国经济的现今惨况。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更加直言说，中共的所谓经济复苏只是一种骗局。下面请听报道。中共解除动态清零政策之后，好多分析师预测中国经济会强力反弹，但知名投资专家亦是摩根士丹利前高管、现任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夏尔马表示，中国经济复苏是骗人的，华尔街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睇法是一场骗局。那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台湾资深政治经济评论家伍家龙为本台分析说，如果中国经济增长 GDP 的增长能够保持好像华尔街的乐观预期的话，那我们会看到制造型的企业收入在增长，然后就会带动就业所得，还有消费品的公司的销售收入在增长，同时我们会看到银行的借贷亦会配合增长。但是现在这些所谓的经济增长的相关现象全部都看不到。这个就反映出原先西方国家的一些分析师对中国经济复苏的期待过于乐观，同中国的现实情况不匹配。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亦对本台说，中共的所谓经济复苏只是一种骗局，掩饰佢经济严重萧条的一种遮丑布、障眼法。佢话，从社会的比较底层的这一面来看的话，现在青年人的失业问题还是继续的攀高。失业问题本身是一个经济温度计。最近佢哋公布青年失业超过了 20%。以我专业的角度来看，佢一定是有缩水的现象，估计一定是超过 25%。而且佢青年人只是计算16到24岁，农村的青年亦并不计算。24岁以后的大学毕业生一年1000多万人，佢亦冇将佢算入去。所以我估计青年失业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另外一个最新的消息就是，中国有40个城市有超过200万家的企业是倒闭的，不是说亏损啊，或者是面临裁员这种状态，就是完全的关了。5月23号，中国欧盟商会会长伍德克话俾彭博社听，中国经济面临长时间障碍期，这个是不是会牵动中共的政局呢？伍家龙说，经济的不稳定会反映到政局的不稳定，会成为派系斗争、权力斗争的一个借口。 这个几乎是历来古今中外各国都有的现象。宋国成则认为，长期以来中共就是喂饱了人民，然后获得人民对他的支持，所以这个是一种温饱政权。如果中共不能够继续维持他的这种温饱政权，那社会的抗议、埋怨、暴动等等一定会发生的。这个就叫饥饿革命。他预言中国经济问题极有可能会产生一种社会的动荡，甚至是人民的革命。以上的这节新闻是由本台记者斐珍采访，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